大家早上好。我们昨天晚上呢，做一个简单的介绍，从蓝赛一直到事件。我们把这个路程分成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呢，是从蓝赛到红海，那个是蒙招的一个阶段。第二个阶段呢，是从红海到西乃山，这个是称义的这个阶段。然后从西乃山到约旦河，这个是成圣的阶段；最后从约旦河到世界，这个是得荣耀的阶段。昨天我们也讲到，那个成圣的阶段有38年，是一个漫长的一个阶段。我想，可能有些弟兄姊妹就在想，我能走出旷野吗？我想，这是我们的问题哈。我能走到世界吗？我到底有没有这个把握，有一天我能够走出这个旷野，过约旦河，到达世界？我想这是我们心中的一个思想哈。所以今天我们早晨要来思想一件事情：一个人能不能走到终点，和一个人如何开始是有直接关系的。一个是一个人属灵的这个路程哈，你将来你能够走到什么地方，跟你当初怎么开始是有关系的，所以开始非常重要。第二，今天早上我们要来看一个人他是怎么走出旷野的。我们要从一个人的经历来看，这个人他到底怎么走出旷野的。或许我们可以有一点学习，在他的身上看见他走出旷野的秘诀是什么。弟兄姊妹们哈，你知道为什么以色列人会离开蓝赛？为什么以色列人会离开埃及？如果你仔细想一想的话，是因为有一个人离开了旷野，有一个人走出了旷野。如果那个人没有走出旷野的话，以色列人就没有办法离开蓝赛。哪一个人呢？摩西。你知道这个旷野哈，我们现在读到的这旷野是摩西走的第二个旷野。摩西在第一个旷野已经待了40年，那是米甸的旷野，对吧？米甸的旷野，摩西在那里待了40年，最后呢，他走出了那个米甸的旷野，所以才能够带领以色列人离开蓝赛出埃及，对吗？所以呢，以色列人所走的那个旷野是摩西所走的第二个旷野。所以我们都知道摩西没有走出第二个旷野哈，他没有过约旦河。为什么摩西没有走完第二个旷野呢？因为就摩西来讲，他已经出了旷野了，他已经出了米甸的旷野了。对于摩西来讲呢，这第二个旷野已经是他的迦南地了，因为他在第二个旷野里面已经与主面对面了。在西乃山上已经与主面对面40天了，那个对摩西来讲已经是他的迦南了。摩西在旷野的，在以色列人的那个旷野40年旷野里面呢，他是与神面对面的，神像摩西讲话像对朋友讲话一样的。所以对摩西来讲，他已经在迦南地了。从他离开这个埃及的头一天，他就在征战的里面，他已经在征战里面，他整个40年摩西都在征战。所以摩西来讲，他已经走完他的路程了，因为他在米甸的旷野他已经走出来了。所以今天早晨呢，我们要看摩西是怎么走出那个米甸的旷野的。好，我们先读主的话，出埃及记第3章，我们读第1节到第14节。出埃及记第三章第1节到第14节，我们众人一起来，我们来大声读好不好？第3章第1节，摩西牧养他岳父米甸祭司叶陀罗的羊群，一日领羊群往野外去，到了神的山，就是何烈山。耶和华的使者从荆棘里火焰中向摩西显现，摩西观看，不料荆棘被火烧着，并没有烧毁。我要过去看这大异象，为何没有烧？耶和华神见他过去要看，就从荆棘里呼叫说：“摩西，摩西！”他说：“我在这里。”神说：“不要近前来，当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 因为你所占的是圣地。又说，我是你父亲的神，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流上脸，因为怕看神。耶和华说，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困苦，我实在看见了。他们因着受督工的辖制所发的哀声，我也听见了。我原知道他们的痛苦，我下来要救他们脱离埃及人的手，领他们出了那地，那美好宽阔流奶与蜜之地，就是迦南人、赫人、亚摩利人、比利洗人、利未人、耶布斯人之地。现在以色列人的哀声达到我耳中，我也看见埃及人怎样欺压他们，故此我要打发你去见法老，将我的百姓以色列人从埃及地领出来。摩西对神说，我是什么人，竟能去见法老，将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呢？神说，我必与你同在，你将百姓从埃及领出，你们必在这山上侍奉我，这就是我打发你去的证据。摩西对神说，我到以色列人那里，对他们说，你们祖宗的神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你们若问我，他叫什么名字，我要对他们说什么呢？神对摩西说，我是自有永有的。又说，你要对以色列人这样说，那自有永有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好好，我们再有点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主啊，我每次我们在你的话语的面前，我们都有一个祷告，就是求你借着圣灵来把你的话开启在我们的面前，是吧？因为若不是圣灵的工作，没有人能够明白你的话，也没有人能够进入你的话，更没有人能够因着你的话而改变。所以因此早晨我们完全的来仰望圣灵在我们中间的工作，但愿你成就你所要成就的。谢谢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我们感谢神哈，我们在刚才读的这一段圣经里面，就看见摩西是怎么从那个米甸的旷野离开的。这就是这一段圣经呢，是摩西走出旷野的一个原因。因此从这一段圣经里面，我们能够来明白我们如何能够走出旷野。所以摩西走出旷野，那是因为他看见了一个异象。这个异象，这个非常重要的。今天呢，什么叫做异象？异象就是神把他的心意借着一个异象来告诉人，让人能够知道神心中的一个想法。在这个异象之前，摩西并不知道神的想法，但是在这个异象之后，摩西就知道神心里的想法，这个叫做异象。所以在历史上呢，神就借着先知，也借着一些梦哈，也借着一个异象，把他的心意告诉以色列人当中的先知，然后先知呢就能够知道神的想法。在旧约是这样，在新约也是这样。记得有一次，神向那个彼得显现，彼得有一次在祷告的时候，突然之间呢，从天上就掉下一块大布，上面有各样的不同的走兽。然后神就说，宰彼得起来宰了吃。那是一个异象，那个异象是告诉彼得说，外邦人和以色列人是可以同盟恩惠的。神的心意不但是要拯救以色列人，也要拯救外邦人的。但是彼得不知道这件事，所以神需要用一个异象把神心里面的那个意念来传给那个彼得。当彼得看到了那个异象以后，他就明白了，原来外邦人和以色列人是都可以一同蒙恩得救的。神没有偏待外邦人，也不会只偏待以色列人，神是要万人都能够得救的。所以这就是异象。那神也向保罗显现，保罗根本就不知道耶稣是基督啊。保罗明白很多的事物，有一件事他不明白，就是耶稣就是基督。所以神需要在大马士的路上给他一个异象，借着那个异象他能够明白，哦，原来耶稣就是基督啊。所以呢，这个出埃及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带出来，不是摩西的想法， 不是摩西哪一天呢，在那里想很多哈，觉得哎呀怎么办哈，我的百姓这么苦呢，我想什么办法呢，所以呢想出一个办法要把这个以色列百姓呢从埃及救出来。这不是的，这根本不是摩西的想法，摩西从来没有这个想法，摩西的想法是把一个埃及人打死，那个是摩西的想法。他的想法看不过去了，看不过去埃及人欺负希伯来人，所以呢有一天呢他有一个想法，就把一个埃及人打死了。这是摩西的想法。神的想法不是，神的想法是要把以色列人全部带出埃及。所以在这个意象的里面呢，神就把出埃及的这个意念呢就传给摩西了。所以如果没有意象，我们就不知道神的心意。弟兄姊妹，你知不知道神在你身上的心意是什么？我们需要知道的。如果我们没有意象的话呢，我们在这个旷野的道路上，我们在属灵的追求的时候呢，会走得比较慢。如果我们有意向的话，我们很清楚知道神在我身上的心意是什么，那我们就走的就很快。所以保罗在对亚基帕王做见证的时候，他说了，他说我故此没有违背那从天上赐给我的意向。所以在大马色的路上那一天，保罗看到的那个意向，那个意向呢就支配了保罗的一生。所以保罗一生呢就因为那个意向的缘故呢，他是快跑跟随主，他没有在旷野绕圈子。保罗从那个时候开始，他就是一直向着标杆直跑，只等到当跑的路都跑尽了。那是一个有意向的人。所以这个意向是非常重要的，对圣徒来讲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圣经上曾说，如果没有意向的话，民就放肆。所以你看以色列人在旷野里面非常放肆的啊，如果没有水的话呢就抱怨，没有肉呢也抱怨，对摩西也抱怨，摩西娶了古实人的女子，他们也抱怨，是凡事都抱怨哈。为什么？因为他们很放肆，因为他们没有那个意象，没有意象，民呢就放肆。意象是成为我们这个人生活的一个规范，有意象，那个意象就规范我们的生活。今天我们的生活有时候比较放肆，为什么放肆呢？没有意象来规范我们。一个有意象的人，他呢他生活就有规范。比如说有一个人，他有一个意向，他要成为奥林匹克的一个运动选手。如果那个是那个人的意向，那个意向会规范那个人的生活。那个人有很多事情呢他不会做的。啊，有很多平常的人会做的事情，那个要成为奥运选手的人他是不会做的。对吗？因为他要有一定的一个训练能够达到那个意向。所以一个在地上有意向的人和没有意向的人，在生活的规范来讲是两回事的。所以今天我们为什么在生活里面没有规范呢？因为那个意向不够清楚。不是没有意向，那个意向不够清楚。如果一个人没有意向的话呢，他就不知道那神在他身上的那个意念。有时候我们对我自己的想法跟神和我的想法是不一样的。你有那个把握，你对你自己的想法和神对你的想法是一致的吗？有时候我们不晓得。如果我们对自己在地上的这个人生有一个想法，和神对我们的想法是不一样的，我们在这个地上啊，就会耽误时间的。就是像以色列人一样，就在那里绕圈子走了38年。因为他们的想法和神对他们的旨意没有一致。所以这个意象对我们来讲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今天到底我们如何能够有这个意象？这个意象是如何临到众人的呢？这是根据保罗的一个祷告。保罗在以弗所书里面曾经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祷告。他说呢，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让你们真知道他。今天神给我们一个最大的礼物，就是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这个灵就在我们的里面，他要启示我们，把神的智慧和神的启示来赏给我们，让我们知道他，并且可以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这是今天神在我们中间所要做的工作。所以我们就要来看这个意象，摩西到底他所看见的是什么。那摩西所看见的对我们今天走出旷野有什么样的学习的地方哈？这个故事是这样的哈， 那个时候啊，摩西因为杀了那个埃及人，所以呢，法老要杀他，就逃到那个米甸的旷野，一去就40年，在那里生子哈，在那里成为了一个牧羊人。我们都知道啊，在当时啊，牧羊人是埃及人所最轻视的一种职业，在埃及所有的这个职业里面呢，最低层的就是牧羊人。埃及人是看不起牧羊人，是歧视牧羊人的。这个摩西原来是什么？原来是埃及的王子，他是埃及法老培养做将来的法老的那一个人。所以你看，这个摩西从那个埃及的王子，是埃及里面最高的，让人最羡慕的那个位置，一下掉呢，掉到牧羊人，是埃及人所最轻视的一个职业啊，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差别哈。他本来是学了埃及一切的学问，而且他说话行事都有才能，这样的一个人，结果到米甸的旷野来牧羊，这个对摩西来讲呢，是一个巨大的一个改变啊。我想，很少人有这样的一个经历哈。为什么他会这样呢？就是因为他没有忘记他是希伯来人，虽然他是在埃及的王宫长大，他从来没有忘记那他是一个希伯来人，但是呢，他用他自己的方法来救一个希伯来人，他的心是好的，他的方法是错的。他用了自己方法就杀了一个希伯来人，为了这个缘故呢，法老要杀他，因此他就逃到了米甸的旷野。那一去呢，就去了40年。这40年呢是非常长，就摩西来讲的话，他根本没有想要走出那个旷野。摩西已经没有想要走出那个旷野，他已经准备呢就在那个旷野牧羊，然后呢死在旷野，他那一生呢就结束了。这是摩西的想法，从来没有想要走出米甸的旷野。但是没有想到有一天呢，他在牧羊的时候呢，他就看到一件事情，就是看到有一个荆棘被火烧了。在旷野里面呢，荆棘被火烧呢是非常平常的，根本就不是稀奇的事。在旷野里面太干燥了，那太热了，那荆棘会被火烧起来，就像现在在加州一样。现在加州有好多大火，非常多的大火。我最近去西雅图哈，他们那个西雅图的那个天空呢，都是被烟，整个都是被烟遮盖的。你看太阳呢是橘红色的。月亮呢也是那个橘红色的，都是透过那个烟啊，所以整个那个西岸都是被那个烟笼罩的。为什么？因为很多的大火，在这么干燥的时候呢，很容易呢那个就起火了。所以在旷野里面呢，荆棘起火呢是非常平常的一件事情。但是那一天呢，有一个荆棘起火是非常不寻常的。不寻常的地方在哪里呢？就是那个荆棘被火烧着了，但是没有烧毁，这就很奇怪了。那个荆棘啊，因为是很干燥，如果那个荆棘被火一点燃以后呢，很短的时间呢，那个荆棘就会被完全烧毁，就没有了，烧成灰了。这是荆棘被火烧着正常的现象。但是那一天呢，有这么一个荆棘被火烧着了，没有烧毁，一直在烧啊，那个荆棘还在，那个火也在，那个荆棘和火同时存在，那就成为一个大的奇迹了。所以摩西说了，那我要去看一看啊。这个是在摩西在旷野那么多的时间，从来没有看过一个荆棘被烧，没有烧毁的情形，这个太奇怪了。这一个异象改变了摩西的一生啊。这个异象也能够改变我们。这个异象让我们知道如何能够走出这个旷野。这个异象让摩西走出了旷野。这个意象能够让你和我知道如何能走出这个旷野。这个意象有三个部分，我们要分这三个部分来讲，分三个部分来看。第一个部分呢，就是荆棘，这是第一个部分。第二个部分呢，就是火。第三个部分呢，是耶和华的使者。这个意象有这三个部分，我们要一个部分一部分来看，到底什么是荆棘，什么是火，什么是耶和华的使者。好，我们先来看荆棘。什么是荆棘？如果我们记得的话，你读创世纪的时候， 创世纪第一章、创世纪第二章有没有荆棘啊？没有啊。我们读创世纪的时候，神创造天地的时候，有没有说神创造荆棘啊？没有啊。因为呢，在创世纪里面，我们看到神创造很多东西啊，创造光啊，创造地啦，创造水啦，创造所有的果树啦、植物啦，还有天空的鸟啦，海里的鱼啊，路上的走兽，就没有看到神说我创造荆棘。因为神在创世纪第一章、第二章所创造的东西都是什么？都是好的。哎，神就没有创造荆棘。那荆棘是哪里来的呢？荆棘是第三章才出现的。荆棘是在人犯罪以后呢才出现的。换一句话说呢，荆棘是神咒诅这个地以后才出生的。因为人犯了罪以后呢，这个地呢就受到咒诅。那从那个以后呢，这个地上呢就长出荆棘和蒺藜了。这是神那个时候咒诅他们的话说，地呢必给你长出荆棘和蒺藜。所以这个荆棘本身是一个被咒诅的一个记号。我们看到荆棘、看到蒺藜的时候，就想起来，原来啊，在人还没有犯罪的时候，这个地上是没有这些东西的。但是因为人犯罪了以后呢，神就咒诅这个地，而那荆棘和蒺藜是咒诅的一个记号，这是第一。第二，你有没有看过哪个荆棘长出果子来的？这荆棘长不长果子啊？像不像苹果树长苹果，葡萄树长葡萄啊？这个番石榴树长番石榴，木瓜树长木瓜啊？这些树都长结果子的，你有没有哪一个人看过荆棘长出一个果子出来的？没有，这荆棘不结果子的。表示说呢，这个荆棘本身呢没有目的的。这个荆棘活在这个地上的时候，本身没有什么目的的。第三，在旷野里面的荆棘的结局呢，多半都是被火焚烧。到了有一天呢，碰到很热的时候呢，一下着了，那个荆棘就没有了。好，这就是荆棘。荆棘有这三个特点。第一个特点是神咒诅人的记号。第二呢，荆棘在地上呢，没有生活的目的。第三，这个荆棘的结局呢，就是被火焚烧，这就是荆棘。这个摩西啊，从前在埃及的时候呢，他认为自己是什么呢？他认为自己是黎巴嫩的香柏木。如果我们把这个人呢当作树的话呢，那最高的、最尊贵的树呢，就是香柏木。我想摩西呢，从前觉得他呢，就是像黎巴嫩的香柏木那样，是在那个树木里面呢最高贵的那种。因此他住在皇宫啊，他学了埃及的学问呢，他是将来的法老啊。记得在所罗门讲植物的时候呢，是从香柏木一直讲到牛膝草，就表示呢香柏木呢是这个树木当中最尊贵的。所以摩西当时一定认为自己是香柏木啊。但是在这个意象的里面，神让摩西看见摩西不过是个荆棘就是。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意象。没有看见这个意象的人走不出旷野的。我们今天如果我们想一想，今天我们每一个人哈都是树木的话，那你是什么树呢？你到底是哪一棵树呢？也许你觉得我呢不像香柏木，我大概没有那么好，但是起码我也是一个松树哈。起码我可能也是一个松树。如果不是松树的话呢，起码我大概像一个杉树一样啊。不是杉树，我像橡树嘛。不是橡树的话呢，或者我像什么，我像桑树也好嘛。我们总是没有那么好呢，但是呢我总是一棵树嘛哈。没有一个人会承认说我是荆棘的。有哪一个人今天在这里面说，哎呀，我呢已经看见了，我呢就是一个荆棘。我们都没有看到自己是荆棘啊。摩西也没有看到自己是荆棘。因此神要让他到米甸的旷野。在米甸的旷野40年之中啊，摩西终于看见一件事情，他自己不过是荆棘。为什么他是荆棘呢？ 因为他所做的职业是埃及人所咒诅的，牧羊人，所以这合乎荆棘的第一个条件呢，他是被咒诅的。哎，他做了牧羊人，埃及人最讨厌牧羊人了，所以他已经达到荆棘的头一个目的。第二，这个摩西在米甸的旷野啊，生活没有目的的，他不知道他在旷野干嘛，他也不想走出去，走出去法老就要杀他了。所以他在旷野里面完全没有目的的，他的唯一的目的就是逃避法老追杀他，这个不算什么目的啊，就是达到荆棘的第二个条件。第三个条件，他已经80岁了，你知道吗？摩西看到这个异象的时候80岁了，他40岁杀人到了旷野40年，不是80岁了吗？摩西在写这个诗篇90篇的时候，他说一个人啊，生命是70岁啊，如果是强壮的话呢，可以他80岁啊，所以他已经到了生命的最后一个阶段了。他呢，他的结局呢，就是死亡。这荆棘的第三个条件。你看摩西完全符合荆棘的条件，他受咒诅的，生活没有目的，他的结局是死亡。所以他终于发现了，原来他是荆棘，他不是香柏木，他是荆棘。弟兄姊妹们，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荆棘，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荆棘，只是我们不知道自己是荆棘，就是了。要是我们不知道自己是荆棘的话呢，就走不出来旷野了。那为什么摩西那天走出旷野了呢？因为他发现在异象的里面，他就发现他原来是一个荆棘。就一个人认识自己原来是一个荆棘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呢，你有可能走出旷野。一个香柏木走不出旷野的。如果你认为自己还不错的话，自己还很行的话，自己还有能力的话，你就靠自己了，对吗？如果你觉得你是松树，你就靠松树了；你觉得你是桑树，就靠桑树了；你觉得你是这个，你就靠这个。如果你靠自己，永远走不出旷野。一个人要走出旷野，就不能靠自己。你如果不承认你是荆棘的话，你永远靠自己。所以，是认识自己是荆棘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看见，也是很不容易的一个看见。我们挣扎很多哈，但是我们总觉得，哎呀，我还不至于像荆棘吧？哎，我虽然很软弱。不过好像比那某某的弟兄还好一点呢，他可能是荆棘，那我呢可能是比那荆棘稍微好一点的。结果呢，因为我们没有完全认识自己的本性，不完全承认自己是荆棘，那个谦卑的功课还没有完全真实的学会，结果呢，我们就靠自己。所以基本上啊，我们来回想一下，我们很多事情呢都还是靠自己。对吗？不管在属世的事情上，属灵的事情上，哎呀，靠自己。为什么靠自己呢？就是不承认自己是荆棘啊。你要是真的承认你是荆棘的话，那你就不靠自己了。荆棘有什么好靠的？没有目的的，什么用处都没有，不会结果子的，就是等火焚烧。所以你不会靠荆棘的。所以我们必须要看见一个属灵的一个事实啊，就是我们是荆棘。我们人都不愿意承认，所以我们有了孩子以后呢，我们就觉得哎呀非常好，这个孩子很重要，我好好的教导他，我要用我的一切的方法来培养他。当有一天孩子不听话的时候呢，我们就发现哎呀不是那么回事，哎呀真的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啊。有的时候我们和孩子的关系呢，从小的时候是非常好的，好像香柏木一样的，等到孩子长大以后呢，就不像香柏木了，变成像松树了，或者像桑树了。等到孩子到teenager的时候呢，那个情形就更差了，像野草一样了。那孩子后来离开家了以后呢，那好像荆棘一样了。就那个父母儿女的关系呢，其实没有像我们想象的那样，因为我们靠自己，我们靠自己，许多事情都不能够成功的。所以今天我们为什么会在旷野花这么多时间呢？就是在旷野里面一直还想靠自己，一直还想靠自己。 我们对自己的这衡量当然是越来越低了。从前呢是香柏木，一开始我们进入旷野的时候对自己的衡量是很高的，然后随着时间过去呢，我们衡量就越来越低了，越来越低了，越来越实际了，但是还没有承认自己是荆棘，所以还走不出那个旷野。到摩西到那一天发现呢，原来他不过是荆棘，所以那一天呢他走出了旷野。所以这是非常非常奇妙的一件事情哈。所以这是我们在这个意象里面头先要一个认识，就是我是荆棘。可能对有些人来讲还是很难承认哈。但是就要靠圣灵的，要靠圣灵的帮助。在圣灵的这个光之下呢，你才发现其实啊，我真的是荆棘啊。所以圣经上的话说啊，在我里面呢一点良善都没有。这个很多人也不肯承认哈，总觉得自己里面还有一点良善嘛，对不对？我总还有一点良善嘛。但是诗人是说呢，在我的里面呢是一点良善都没有，那表示呢是荆棘。那是一个看见自己是荆棘所写出来的话，在我的里面呢连一点良善都没有。这个人可以出旷野了。我们感谢神哈，你看他摩西就看到了，哎呀，他不过是一个荆棘啊，所以那天他就出旷野了。所以弟兄姊妹，今天如果神感动我们的话，开启我们的属灵的眼睛呢，来看我们自己就是荆棘。我们这个人的老我啊，这个旧我，旧的生命是受咒诅的。神已经咒诅那个旧我的生命，那个有罪的生命。我们在地上如果不信神的话，生活是没有目的的。如果我们在地上没有神的恩典的话，那有一天呢结局就是被火焚烧。所以我们的肉天然的生命是荆棘，是千真万确的。不管我们外面是怎么样，不管我们的学历有多少，不管我们的经历有多少，我们的修养有多好，我们里面那个人都是荆棘。这是头一个看见。好，我们来看第二个。这个第二个看见是火。这个意象的第二个重点是火。那火代表什么呢？火有两个意义哈，这两个意义同时在圣经上存在的哈。第一个就是审判，火呢，第一个是审判。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索多玛、俄摩拉被审判的时候，从天上就降下大火，就把这两个城市呢就毁掉了哈。这个在以赛亚书呢，神也告诉我们说呢，神呢要在一切有血气的人身上呢，用火和刀来施行审判。所以火是神施行审判的一个媒介。在圣经里面是非常的一贯的，一直到有一天呢，在最后的时候，在主第二次来的时候呢，也是要用火来审判啊。所以火呢代表神的一个审判。你知道神是圣洁的，所以人呢是不圣洁的，所以不圣洁的人碰到圣洁的神，中间会发生什么事情呢？就像那个荆棘碰到火一样。如果你想一想说我这个不圣洁的人到圣洁的神面前会怎么样，你就想一想那个荆棘碰到火，荆棘碰到火就被烧掉了。所以今天我们这个人呢，要到神面前跟神接触一下，我们就像荆棘一样马上就被烧毁了。这是火的第一个代表，就是审判。但是我们又发现呢，在圣经里面呢，神说过一句话，这是在希伯来书里面呢，希伯来书的作者说呢，因为我们的神乃是烈火，神就是烈火，火就代表神，所以在那个何烈山上呢，神就从那个火焰中向以色列人说话，那个神就在火焰中说话，神就是烈火，那个火呢就代表神，所以呢，圣经上就说呢，叫神从荆棘中呼叫摩西，摩西，摩西。所以那个火在荆棘里面，那个火呢就是神的自己，神在那个荆棘的里面来向摩西说话。所以呢我们就看到那个荆棘里面有一堆火。神说呢，不要近前来，要把你的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的地是圣地。因为那个火代表神自己，神所在的地方就是圣地啊。所以我们就知道那个荆棘里面有火，那个火就是神，所以那个地方是圣地。神所在的地方呢就是圣地。好，这我们就明白了。好，那个荆棘呢就是摩西，那个火呢就是神。 哎，所以荆棘呢被火烧着了，因为荆棘碰到火一定会被烧着了。但是呢，这里有一个奇迹呢，就是那个荆棘没有被烧毁。好，荆棘烧着呢是很正常的，荆棘没有被烧毁呢是一个大异象。我们来想一想哈，如果一样东西不能被火烧毁的话，那个火在这个东西身上的功用是什么？我们想想有哪些东西 是不能被火烧毁的？金银，对不对？宝石，这是火不能烧毁的。草木合间，那火就烧掉了，对不对？这个有两种不同的东西，金银宝石是不能烧毁的。那如果你把金银宝石摆在火里面会怎么样呢？会融化，这个火会把金银宝石变得纯洁，对不对？所以呢，如果这个火不能烧灭的东西呢，火就会把那个东西把它纯化。另外再想一想，有什么东西是不能被烧毁的呢？你看呢，我们以前那个传统的灯泡里面有一个钨丝，那个钨丝是不能烧毁的。那如果你去烧那个钨丝会怎么样呢？那个钨丝呢被烧过以后呢发亮发光了。弟兄姊妹，如果今天我们能够被火焚烧而不被烧毁的话，我们就发光成为神的见证了。很奇妙对吗？非常非常奇妙。所以今天我们人呢是荆棘，荆棘碰到火的时候呢是被烧毁的。但如果没有被烧毁的话，如果那个荆棘没有被烧毁的话，啊，那个荆棘呢就会被那个火纯洁，那个火就让我们这个人更纯洁了。不但如此呢，如果那个荆棘不被烧毁的话呢，那个被烧到的荆棘等于像一盏灯一样了，像一个火把一样了，对吧？那个荆棘那一天呢，在旷野里面成为一个非常荣耀光明的一个灯了，因为它没有被烧毁。我们感谢主哈，这是那天看到的那个异象哈。所以今天我们在地上哈，有的时候会碰到很多环境啊，这个环境好像那个火一样来烧我们。有两种情形，一种情形就是我们被烧毁的就没有了。另外一种情形呢，就是我们没有被烧毁。如果我们能够不被烧毁的话呢，我们不但不会好像消灭掉，我们反而能够成为为神发光的一个媒介。所以这个结果是两样的哈，所以我们必须要知道如何能够在火的里面不被烧毁，这是太重要了。这个是这一个意象里面的一个中心点，就如何能够在火的里面不被火烧毁，这是一个中心点。要是我们能够明白这一点的话呢，我们呢以后呢就一方面不会烧毁，另外一方面我们能够走出这个旷野。好，那个解开的东西在哪里呢？怎么会不会被烧毁呢？这是第三个，耶和华的使者。什么叫耶和华的使者？其实这个意象里面有四个主题，一个是荆棘，一个是火，一个是耶和华，然后还有一个耶和华的使者。耶和华和耶和华的使者在这个意象里面是两个个体。我们怎么看呢？第二节第三章第二节说是耶和华的使者向摩西显现，然后呢第二节第四节呢是讲耶和华第七节呢也是讲耶和华，第五节呢讲神。所以你这里非常的明显有耶和华还有耶和华的使者，所以是两个不同的这个位格在那个地方的。好，那耶和华的使者是谁呢？我们都知道耶和华是谁哈，但耶和华的使者是谁呢？我们要看圣经了哈，圣经有告诉我们，在四世纪的时候啊，有一次参孙呢的父亲呢看到一个异象啊，参孙的父亲看到一个异象，结果呢他就问。那个使者就是一个耶和华的使者向他显现，所以参孙的父亲就问这个向他显现的这个耶和华的使者，他说你的名字是什么？参孙就问他说你的名字是什么？这个耶和华的使者就回答他了，他说我的名字呢 是奇妙。谁的名字是奇妙？我们耶稣的名字是奇妙。因为在圣经上告诉我们说，有一位婴孩要为你们而生啊，有一子要赐给我们，他名称为奇妙。所以我们把这两件事情摆在一起的时候呢，我们就知道耶和华的使者就是神的儿子耶稣。所以耶和华的使者又在这个意象的当中了。而这个耶和华的使者是解释这个意象的一把钥匙。这个耶和华的使者是这个荆棘不会被烧的一个原因啊。今天呢，我们这个人不管你再好，你碰到神都是被烧毁的。不管你多好，好人坏人一样，都是荆棘，碰到火通通烧掉了。但是今天为什么烧不掉呢？因为有耶和华的使者。你知道这个耶和华的使者那里，他是我们的中保嘛，他是神和人中间的中保嘛。所以这个荆棘里面有神，人是火，有这个荆棘是人。如果只是有这两样东西的话，就烧掉了。我感谢神啊，这个荆棘里面还有耶和华的使者，是因为有耶和华的使者在，所以这个荆棘就不会被烧毁了。今天我们乃是在耶稣基督里啊，是不是我们每一个蒙恩得救的人，我们都是在耶稣基督里，我们是在这个耶和华的使者的里面，有这个中保，所以我们在这个中保的里面，当我们遇见神的时候是不会烧毁的。如果没有这个使者的话，如果没有耶和华的使者的话，那我们早就烧毁了，因为神是烈火，他是审判，我们就烧毁了。所以呢，这就是一个秘诀了。今天我们怎么能够不被烧毁呢？这个旷野好像是一个大火炉啊，怎么能够不被烧毁呢？我们必须要在基督的里面，必须要有耶和华的使者，我们必须要有耶稣做我们和神中间的中保，所以我们就能够不被烧毁啊。不但如此，不但不烧毁，这个火可以让这个荆棘更加的荣耀。所以今天如果我们有这个耶和华的使者，我们有耶稣，我们住在主耶稣里面的话，我们是不怕火的一般人啊。因为这个火不能烧毁我们的，这个火只会让我们更加的纯洁，这个火会让我们更加的荣耀。就像那个但以理的三个朋友被丢到那个火坑里面，烧不毁的。为什么没有烧毁呢？他们一看，哦，里面有第四个人，那第四个人就是人子啊，好像人子一样。为什么耶和华的使者在那个火的里面？耶和华的使者在那个火的里面，我们是不会被烧毁的。弟兄姊妹啊，这就是我们的秘诀了，这就是福音的内容了。如果没有耶稣基督，我们早就被烧毁了。但是我们有主耶稣的话，永远不会被烧毁。所以今天我们走在这个旷野的道路上，我们不要忘记一件事情，我们一定要有耶稣基督在我们里面。我们也一定要在主耶稣的里面，只有这样，只有在耶稣基督里面可以保证我们走出旷野。如果我们不在耶稣基督里面，保证出不了旷野。如果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保证我们可以出旷野。所以今天我们走出旷野跟我这个人有多好有多坏是没有关系的。我们人常觉得我要好一点，那我就可以出旷野。我如果早上起来读经多读五分钟，我就可以出旷野，或者我在教会里面服侍多服侍一点，我就可以出旷野，跟那个没有关系的。看你在什么地方读经呢？你在基督里读经呢，还是你在你自己的里面读经呢？今天我们出旷野，只有一个原因，是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有这个耶和华的使者，我们再大的问题都不能把我们烧毁。如果我们不被那个火烧毁的话，我们一定可以出这个旷野的。所以这个使者啊，这个使者和这个火就纯洁了摩西了，也荣耀了摩西了。所以我们看见了，当摩西从这个旷野出来以后，圣经上描述说摩西极其谦和啊，胜过世上的众人。如果你读这个以色列的历史，发现摩西是真是非常的谦卑啊。当人反对他的时候，他没有跟人家争论，他每次呢，人反对他的时候，他就伏伏在地祷告，这个非常美丽的哈。有哪一个人是这么谦卑的？别人反对你的时候，你不是跟他争的 脸红耳赤，你是匍匐在地。这就是摩西，因为他知道他是荆棘，他已经从旷野里面出来了。他是一个在耶稣耶和华使者里面的一个人，所以你没有办法来烧摩西的。无论发生什么事情，你烧不着摩西的，因为他在耶和华使者的里面。那个任何的那个环境呢，只能够让摩西更加的荣耀。就好像他从那个山上从山上下来的时候，圣经上告诉我摩西的脸呢就发光了哈。那为什么他发光呢？因为他被荣耀了。因为他在基督的里面，他被荣耀了。所以今天呢，我们要把这件事情应用在我们的身上哈。就我们必须要认识，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呢都是荆棘。这是最重要的一个认识。其实啊，这个也不是道理上的认识啊，在我们心里面要看见，要求圣灵啊打开我们心中的眼睛啊，让我们看见承认说，其实我是荆棘。如果你真的承认的话，以后你对自己就没有期望。对自己没有期望呢，也就不会对自己失望。今天我很多人对自己失望啊，你为什么会对自己失望呢？是因为你对自己有期望。如果你认为自己是荆棘的话，你对自己就没有期望。所有的期望都在耶稣基督身上，让你绝对不会失望的。这样多好啊！你想，我们如果能够这样来走主的道路，多好，永远不会失望，因为我的期望都在主身上，不在我的身上，也不在其他人的身上。我们感谢神哈，今天呢，那神的使者就在我们的里面。我们也在神的使者的里面，那我们已经有这个属灵的实际，但是我们要看见这个实际，好让这个火临到我们的时候呢，我们不会被它烧毁的，而且呢只会更纯洁。所以摩西就问这神说，那你的名字是什么呢？主说，我的名字呢就是自有永有，所以英文就是 I am， 也很有意思啊，我不知道怎么会翻成自有永有啊。这个 I am 就是我是，很简单，就是我是。那我是什么呢？他没有说我是什么。那个意思就是说呢，神呢的名字就是我是，就是你需要什么他就是什么。这就是神。我们今天在地上有很多需要，我们每个人需要都不一样。我们把我们的需要写下来的话，可能一大张纸也不够我们这些弟兄姊妹来写。我们需要很多。但是神说他的名字是我是，就是我们所需要的一切他都能够满足，这就是神，这是我们神的名字哈。我们需要什么他就是什么。今天我们如果需要公义，他就是我们的公义。我们需要平安，他就是我们的平安。我们需要喜乐，他就是我们的喜乐。我们需要满足，他就是我们的满足。我们需要丰盛，他就是我们的丰盛。今天耶神就是我们的一切。弟兄姊妹，在教会已经两千多年了哈，在教会经过多少的火啊？我们读教会历史哈，这充满的都是征战啊，逼迫啊，到今天都是一样，有许多的这个逼迫在教会的里面，但是教会从来没有被烧毁过，从来没有被烧毁过，而且呢，教会呢越来越茁壮哈，教会越来越能够荣耀神，教会呢反而会被那些火变得更纯洁。因为教会呢是在基督的里面，所以无论有多少的那个逼迫，都不可能把教会烧毁的，绝对不可能的。所以我们感谢神哈，感谢神在创世以前啊，他就拣选了荆棘。神不是搞错了，然后选了以后发现的是荆棘，不是的，在创世以前神就知道我们是荆棘，神就拣选了我们这些荆棘，他知道我们是荆棘，但是他在母腹的里面呢就把我们分别出来了。是耶利米书曾经这样说，我未将你造在腹中，我已晓得你，你未出母胎呢，我已分别你为圣。这是神的拣选，神早在创世之前就立定心志，要拣选我们这些像荆棘的一般人。 不但如此，神曾经说过一句话，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在生命记里面33章16节，神说我是住在荆棘中的神。很奇妙啊，神说我是住在荆棘中的神，所以神就愿意住在我们这些荆棘的人的中间。神的想法就是有一天他能够住在这个荆棘的中间，他不以荆棘为耻，住在这个荆棘当中是神永远的一个心意。不但如此，神还以荆棘为他的冠冕。当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的冠冕是什么做的？是荆棘做的。哎呀，这里面的意思很深了，表示我们这些人是荆棘，但是我们这些人又是他的冠冕。因为有一天呢，我们就能够荣耀神的。有一天这些荆棘要荣耀神的，有一天这些荆棘在火里面烧都烧不着的时候，这个荆棘就是他的荣耀。所以他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呢，所带的那个冠冕呢，是一个荆棘的冠冕呢。所以这个马太福音就说，他说用荆棘编做冠冕，就戴在他的头上了。我们就是主的冠冕。弟兄姊妹，你有没有这样想过？也许你从来都没有这样想过，怎么可能我们这些人能够成为主的冠冕呢？的确就是这样，我们的确是荆棘，但也的确神却把这些荆棘做一个冠冕戴在我们主耶稣的头上。所以我们也不要小看荆棘，荆棘很不得了的，戴在主耶稣头上做冠冕的。所以主耶稣呢看我们是冠冕的，但是他是因为看见死者又看见火。当这些荆棘在死者和火的中间呢，那个荆棘就是主耶稣的冠冕。所以当摩西看到这个异象以后，那神就要摩西做一个选择。这个选择是什么呢？一个就是继续呢做一个荆棘等候被火焚烧，另外一个呢就是拣选耶和华的使者，跟随耶和华的使者而去，住在耶和华的使者的里面。所以今天这也是我们的选择，今天我们在这个荆棘的火焰的这个异象的面前有一个选择，我愿意做一个单独的荆棘呢，还是我愿意做一个在火和耶和华使者中间的一个荆棘呢？这是一个选择。如果我们愿意做一个荆棘，单独的荆棘可以，有一天结局是被火焚烧，就烧掉。我们可以做另外一个选择，就是我要做那个在火和耶和华使者里面的那个荆棘，那个完全不一样，那个荆棘永远不会被烧着，那个荆棘可以跟着这个耶和华和使者走出这旷野。所以摩西那一天呢，他跟主这个交流了半天以后，后来总算神说服了他，他走出了旷野，他跟着这个火，跟着耶和华的使者，他走出了旷野。所以我们看见从那个时候开始，神如何的使用摩西，在他身上做了多么的奇妙的事情，让摩西就成为神一个荣耀的见证。神大大的使用摩西，就是因为他在那个荆棘的这个异象的面前，他做了一个正确的决定。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做同样的决定，这个决定很简单，这个决定也不根据我怎么样。我们常常觉得，哎呀，今天我们在地世上，很多人都要看看我们这个人怎么样，你过去的学历怎么样，你过去的经历怎么样，你过去的成就怎么样，都是看我们怎么样。但是在荆棘火焰面前的选择跟我这个人无关，我愿意持续永远做一个单独的荆棘呢，还是我愿意做一个在火和耶和华使者里面的荆棘？都是荆棘，还是荆棘，其实还是荆棘，就是在哪里的问题。今天我们能不能够走出这个旷野，跟我这个人本身关系不是太大，因为我人都是荆棘， 但是跟我在什么地方很有关系。如果在耶稣的里面，我在耶稣基督的里面，我在这个活的里面，我肯定可以出旷野的。如果我不在这个耶稣基督的里面，我在我自己的里面，那我肯定是不能出这个旷野的。所以这个选择是很清楚的。所以盼望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呢，能够在灵的里面看到当日摩西所看到的，而且我们也能够选择当日摩西所选择的。如果我们能够选择摩西所选择的，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把握，我们可以走出这个旷野的。不但能够走出这个旷野，而且走的时候呢是发亮的，走的时候是给神带给神荣耀的，走的时候是很有见证的。走到哪里呢，都有神迹奇事随着我。你看这个被火烧的荆棘，走到哪里都是神迹嘛。走到哪里都是神迹，因为这个火没有办法烧着它。今天我们也是这样。今天我们在地上碰到很多很多的很意想不到的事情。对不对，我听说我们的福正弟兄开车就翻到沟里面去了。翻到沟里面他可以被火烧着，就是以后不敢开车了。或者就觉得哎呀，这个神没有祝福我，所以我不来聚会了，那不是被火烧掉了？结果没有出来的时候，什么事都没有。
好，而且猫妈两个手刚折完，
所以呢，连那个骨折弯的手也没有受伤，哎，所以那个火没有烧着他们，火一点都没有烧着。所以我没有烧着以后呢，是怎么样？是见证，对不对？如果今天什么事都没有发生在我们身上的话，我们怎么会有任何的见证呢？不会有见证的嘛。但是今天如果有神容许一些事情发生在我们身上，好像那个火来了一烧没烧着，那就是见证，对不对？所以呢，我们呢不用怕难处的。我们如果是在火在耶和华的里面的话，什么都不怕的，因为烧不着，我就能够为主做见证。所以有什么好怕的呢？这样的人一定可以走出埃及。你能走出埃及吗，弟兄姊妹们？能啊，好像只有几个人能啊。这个显得很清楚，而且不要持续单独的做荆棘，也不要不承认自己是荆棘。如果你不承认自己是荆棘，这个意象跟你就无关了。如果你今天认为我还是香柏木的话呢，这个意象跟你就无关了。今天你必须要承认说，哎呀，我真的是荆棘。好，这个意象就跟我很有关系了。然后我就可以做个选择，我到底是要单独的做荆棘呢，还是我承认我不能离开这个火，也不能离开耶和华的使者。你要是有这个坚持，这个承认这件事情，所以等到你碰见试探的时候呢，我要回到耶和华的使者的里面。我碰到引诱的时候呢，我要回到耶和华的使者的里面。因为我是在耶和华的使者里面，我才不会被烧着的。我离开的主，我就被烧掉了。什么时候你离开主，你就被烧了。我们这个里面呢，真的是一无良善的。一无良善的人不能离开神，必须要与神同在，必须要在这个耶和华的使者的里面。但是我们一旦在耶和华的使者里面呢，什么火也烧不掉。这就是奇妙的地方。所以我们必须要看到这个意象的那个真实的意义呢，让我们能够很明白，一方面认识自己，必须要认识自己是荆棘，然后认识这个环境，认识这个主。因此在任何环境的里面，我们马上和火和耶和华的使者能够相连。我回到主的里面，什么环境都不能够胜过我们，只能够让我们更能够荣耀神。这就是我们出旷野的一个秘诀，就是我们能够出旷野，这是摩西出旷野的秘诀，这是以色列人出埃及的一个开始。他们是因为这个缘故才开始的，没有这个意象他们不会出埃及的。摩西如果不出旷野，以色列人就不会出埃及。今天同样的，今天我们看到那个意象了以后，就让我们知道我们这一班人是一定可以出旷野的。那个保证在哪里？保证不在荆棘，那个保证是在耶和华的使者和那个火的身上。好，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早晨再让我们从摩西的这个意象的里面看见我们如何能够走出这个旷野。是吧，我们求你给我们弟兄姊妹们有这样的一个 属灵的一个眼光，能够承认在主的面前我们不过是荆棘，是吧？也 求你让我们在这样的一个承认的里面，你让我们能够做一个正确的决定，让我们不要再单独的做荆棘，我们必须要在火和耶和华的使者的面前，我们求主让我们看见这是我们生活的秘诀，我们也求主让我们看见这是我们走出旷野的秘诀。但愿你当日如何带领摩西走出那个米甸的旷野，今天在同样属灵的原则的里面，能够保守我们众弟兄姊妹都能够在这个旷野的里面，我们能够刚强壮胆，我们都能够走出这个旷野。我们谢谢你的恩典，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